从亚伯拉罕怎样走遍全地，从亚伯拉罕怎样经历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开始，然后讲到以撒，第四节，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，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。后来雅各和他的儿子子孙就下到埃及去了。我差遣摩西、亚伦，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，然后把你们领出来。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，他们就到了红海。埃及人带领车辆、马兵，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。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，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，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。我在埃及所行的事，你们亲眼见过，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。你看见这个复习非常有意思的。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，亚摩利人所住之地，他们与你们征战，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，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。你看见吗？约旦河东有两个支派做了他们的产业，因为他们赶走了两个亚摩利人。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。那时摩亚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勒来咒诅他们，我不肯听巴兰的话，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，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。你们过了约旦河，到了耶利哥，耶利哥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哥加撒人、利未人、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，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。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，将亚摩利人的两王从你们面前撵出，并不是用你的刀，也不是用你的弓。这亚摩利人两个王，一个指着南边的耶路撒冷王，一个北边的夏索王。第十三节，我赐给你们地处，非你们所修之的；我赐给你们诚意，非你们所建造的。你们就住在其中，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、橄榄园的果子。所以现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他们每一个人都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和葡萄树下。当初他们分产业的时候，先是犹大得着了南边那块地，就是约书亚常日得到的那块，然后是约瑟就得到撒玛利亚这块地，然后呢接下来的便雅悯，一面便雅悯是约瑟的兄弟，所以靠近；另一面是犹大替便雅悯做保的，所以你看便雅悯那个地刚好是在南边的犹大跟北边的撒玛利亚。这是以色列最好的两块地，希伯伦是迦南中的迦南，撒玛利亚可以说是整块地里面最美丽的一块地，南边是最丰富的，有油跟酒，但是北边你看见的是非常的美丽。然后其他的支派他们就把产业就分好了。不要忘记，只要你是属于什么支派的，那块地就是你的。所以你看见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得着了亚伯拉罕的那块地， 所以迦南美地流奶于蜜之地就做了他们的产业。十四节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去侍奉耶和华。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？至于我，这是约书亚说的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弟兄们，这就是十二个支派，他们得着了迦南美地，凡脚掌所踏之地，你看见统统是他们的。他们终于聚在世界，六个支派站在以巴鲁山，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，六个支派宣告咒诅，六个支派宣告祝福。现在有约柜在他们中间，现在有摩西的话也在他们中间，所以按理来讲，应该整个的以色列后裔的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。但是很稀奇，这本书的结尾不是结尾在约书亚的身上。第三十二节，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的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店，就是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店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，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。稀奇吧，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也讲到亚伯兰的后裔怎么得着产业。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说，约瑟所得的产业是双倍的福分。讲产业是产业，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得双倍的福分。那么好了，当你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看不大出来，其实约瑟所得的产业他父亲给他的。所以你等到读到创世纪最后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他的父亲是把双倍的福分给了约瑟，那你就糊涂了。所以一直等到你读到历代之上的时候，你才晓得流变应该是长子，他如果是长子，他应该就得着双倍的福分。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浪子，一个是长子，所以大家就知道分产业的时候，三分之二是长子的，三分之一是小儿子的。所以这就是当时如果是长子的话，讲的产业他一定是双倍的。好了，现在你会问一个问题，流变失败了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双倍的福分是给了谁呢？是给了约瑟。但是君尊的王分是给了犹大，所以从犹大支派生下大卫，从犹大支派我们的主就降生了。所以讲到君尊的王分是犹大支派的，讲到儿子的名分是约瑟的。 什么叫双倍的福分？双倍的福分就是磨成生儿子的形象。现在到了迦南地，你只要看约瑟，他有两块土地，一块就在约瑟所在的那块地上，但是还有一块地在世界，是他父亲的，但是因为他舍着长子的名分，所以他有两块地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一直生下去，大卫王就诞生了，再生下去，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里面，最蒙福的是两个支派，讲的君王一定是犹大的，讲到犹大一定讲到西伯伦，讲到西伯伦一定讲到一挂葡萄两个人扛，讲到西伯伦，讲到犹大，一定要讲到酒，酒多到一个地步可以洗衣服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犹大。但是讲到约瑟，弟兄姊妹，他是与弟兄迥别的人，他的枝子常常探出墙外。他有的是什么？有太阳晒熟的美国，还有月亮所养成的宝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约瑟的祝福是双倍的福分。好了，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不是有七天吗？六天跟一天是完全不一样，六天做工，第七天神就安息了。所以七个人物，有亚伯，有以挪，有挪亚，有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。但是这六个人是一组，很明显的约瑟是另外一组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七天神就安息了。你知道叫神工作六天，第七天能安息，那个力量有多大吗？除非神满意了，他不可能安息的。我的父亲可以说他是一个完美主义的，他一共有七个孩子，包括我在里面，他要训练我们做事，所以在他下班回来以前，要我们好好把家整理过一次。好了，我们七个人终于把家弄得干干净净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一回家要拿一个白手套，然后这里摸摸，那里摸摸，这里也是灰，那里也是灰。好了，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啊，只有他行，所以他就继续工作，继续工作。什么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父亲坐在沙发上，就证明说他满意了。什么时候神能够安息，证明说神满意了。所以在这么多的人物里面，约瑟是最叫神满意的。在圣经里面，除了但以理跟约瑟之外，你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物是完美的。最稀奇的一件事，你看见了约瑟，就好像看见了我们主一样。那个时候我们主还没有诞生，但是神在约瑟身上的工作一直叫你想起将来的基督。他被父亲所爱，他被他弟兄所恨，最后被卖， 最后被下在牢里面，他是没有